个赵尔敦管，就管他们那边。那个我们那边现在这个小朋友们正在排练，昨天晚上已经排练了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啊，那么在这儿啊，好的那个什么第一次哦，你们在座的有谁来了？昨天晚上都没人来，有人来了。那个第一次他们紧张的都不知道怎么迈步子了，但是到第二次哈，第三次最后的时候，哎，就开始不错。所以今天早上还要在临阵磨枪不快也光，这个小朋友都要这样一下，呀，那个希望今天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崇拜，呀，好，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让我们早晨能够在主日的时候亲近你。更是今天是特别的日子，是一个圣诞节前的主日，我们纪念主的降生。主啊，就愿这个主日的敬拜能够真的荣耀归给你，求你保守，保守尤其保守孩子们，他们一起在你的面前服侍。谢谢主，也带领我们今天早上的主日学的时间，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在这里呢，今天我们就特别讨论另外的一些问题。好，那我们有这个讲义哈，那这个讲义里边呢，我就特别提到这个整全读经法呢，这个主要的是讲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怎么阅读圣经。那就阅读圣经呢，不是说啊，我认得这个中文圣经就可以读就可以了，不是光这个，还有很多的后边的问题，我们怎么样去认识？完了以后呢，我们就是理解圣经，怎么去解释？啊，怎么理解？怎么样解释？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怎么讲？那我们责任，这个上一次我都特别讲，我们这个基督徒的责任就是要传讲这个信仰，向别人做见证，所以这些才是我们真正要注意的。好，先把这个先关上。好，这个好。那圣经最主要的是在讲什么？圣经是我们今天所看的圣经，都是中文圣经，对吧？那曾经我在这个团契里面，啊，因为到了美国嘛，很多人都用圣经呢是中英文对照的圣经，所以呢，有一个好像一个我记得一个姐妹，她就跟我讲，她说，以后我要多读英文圣经。我说为什么要多读英文圣经？他说哦，那个因为圣经原文是用英文写的。我说你知道吗？英文成为书写语言也不过差不多不到1000年左右的时间，1000年以前还没有英文呢。你看那英文的那个 Anglo-Saxon 那些人呢是 Barbarian， 就是野蛮人。野蛮人的意思就是没有文字的，说的不好听，野蛮人是在树上生活的。那希腊人呢就在树底下谈论哲学。那希腊人就是这么样的说话，我们在树下边谈论哲学的时候，你们还在树上边呢。听明白这个意思了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对有一些文化的东西稍稍多有点了解，别净讲一些外行的话啊，都让人听得都那个什么啊。那个你如果学习过多一些欧洲语言的时候，你就会非常的了解，我们非常的 lucky， 因为学的是什么呢？学的是英语啊，因为英语是在所有欧洲语言里边几乎可以说是最简单的语言，最容易，非常容易懂啊。时态非常少啊，变化词性的变化非常非常少啊。这个在座的谁学过西班牙语？都没学过啊，在加州都没学过点西班牙语啊，呦，真糟糕。这个你学西班牙语你就知道，西班牙语的变化非常非常的多，多到讲西班牙话的人都讲东西经常讲不准，所以他们要是做广播员是要特别经过训练，所以他的每一个时态都要准确。为什么呢？他人就你我他，男性、中性、女性，所以有三性，任何的东西都有三性。这个椅子是女性坐的， 这个你的就变女性了，你知道吗？那这个 lady 坐在椅子上，这个 lady 是女的，这个椅子就变成女的了，因为这个是女人用的椅子，你知道吗？因为她坐在上面，那个上面就是，所以你光这样的性别就已经搞得晕头转向，啊，为什么呢？他在人性别一变化的时候，字尾都变化，字头也变化，所以呢，你听的时候要听得很仔细。那个我们学过那个德语，啊，德语呢也很麻烦。德语呢，你听它的时候，你一定要听完了，你要从头到尾听。为什么听完呢？因为它动词放在最后，句子的那个句点的前边就是最后一个字是动词，所以你不知道他要讲什么，所以听完讲完那个动词的时候，你才知道哦，他要干什么。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个语言，但是在这个英文是非常容易啊，所以我们要特别的注意这个方面的问题。圣经是由什么语言写成的？希伯来语，那是旧约圣经。新约圣经
亚兰语
啊，
希伯来语和亚兰语。
对对，希伯来文旧约圣经里面有一点点亚兰文，哈，穿插在一些的圣经的经文里边，哈，但以理书，哈，那个这个以斯拉和尼西米都有一点点，不多，啊，不多，因为当时那个是主要的原因是以色列人王国就是亚述帝国，亚述帝国用的语言就是亚兰文。亚兰文今天已经没有这么样的书写了，但是亚兰文他们还有一些人在讲，就是在叙利亚人的语言跟亚兰文很近，因为这是他们先祖的语言。但是叙利亚是不是还是这么写？已经不是这样写法了，因为它已经变化了，并且在这个战争文化的这个融合啊，已经变化了，所以他们的叙利亚文已经不是这样写法了。但是那个当时的亚兰文和这个就录在圣经里面一部分很少，但是主要的这个旧约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写成的。那新约圣经是由什么语言写成的？这个大家都有概念哈，这个欧洲的语言，这个文化，言必称希腊。好，所以你要想做一个欧洲人，你要是不懂点希腊文化的话，那不叫欧洲人。明白这个啊？就像我们，你要想当中国人，怎么样？我说有文化的中国人，不是那个街边那个小贩啊，对对 ，sorry， 不是看不起他们，而是说我们现在谈论的是有点文化的意思。你要想当要做一个有文化的中国人，要看几本书啊？四书五经那是太高学问了，咱们就是普通一点的，怎么样？千字文、三字经，还有读点通俗读物。读点什么？
百家姓啊！百家姓，
三国演义啊，对不对？那是通俗的吧，对不对？你起码得懂点吧，啊，对吧？那个就是，咱不会全都知道，也得说煮豆燃豆萁，对不对？你还懂点，懂两句，你再拽两句，对不对？完了以后呢，还有什么？《水浒传》对吧？这个啊，作为一个啊中学生，你连这都没看过，晕过去了。还有什么啊？《红楼梦》这些最基本的，你作为一个中国人，你要是不会这个东西，哎呦，这个我没法说话了，对不对？因为这个是我们文化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这个我们在文化在讲话在讲东西的时候，这些东西都穿插在我们的文化的语言里面。那欧洲人的文化是从希腊开始的，所以希腊人他有很强的文化的背景，所以这些文化的背景渗透在所有的欧洲的文化里面。好，因为这么样说， 希腊人开始有文明的时候，欧洲人还都是拿着大棒子那儿，还是在这个追野兽呢，啊，还不会种地呢，所以这个那文化就从希腊开始。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岩壁成希腊？第一，希腊的文化开始的很早，在公元前500年的时候，公元前500年的时候，他们已经达到了辉煌的程度。辉煌的意思就是说，他的文明、他的哲学、他的这个写作，是非常的文明。那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中国是老子、孔子那个时候也开始出现了，所以很有意思的，这个世界上文明都是在那个时候出现，并且这个文明都很相近，讨论的东西都很相近啊。这个有机会，你要是想读博士学位的话，你就去研究这一套东西。现在是很时髦的一个很时髦的一个课题。那这个，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了。但是，文化当时只限于地中海沿岸啊。当时的这个欧洲人的概念就是地中海就这么大，外边不知道。但是说不知道吧，又知道一点。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希腊人曾经亚历山大大帝的时候曾经往东打，一直打到印度，知道这段吧？知道点啊，知道点。这个亚历山大在公元前差不多200年左右的时候200-300年左右的时候，他就呢兴兵征服了埃及，南边的埃及，往东边征服了巴比伦，巴比伦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征服完了以后，按道理来说，征服完了以后应该差不多了吧？他没有，他继续往东打，一直打到印度。但是打到印度的时候出现问题了，因为地中海沿岸的气候呢是很干燥，他们很适应干燥的气候，并且在中东地区也非常的干燥。但是继续往东打的时候就出现一个问题，突然间气候变湿了，一个干燥的地方的人突然进入一个潮湿闷热的一个气候的时候很容易生病，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他们打仗的时候那个印度人呢就不跟你那儿印，就是那个就是拿着枪往上冲了，就骑着大象就上来了，骑着大象，那个大象呢很高，完了他们在上面就咻咻咻，完了以后呢，那大象呢身上还披着甲，那大象就开始往前就晃晃悠悠走，虽然慢，所有的这个希腊的兵呢，看着这个大象呢就开始发毛，所有的骑兵呢，那个马呢一看见大象呢就不往前冲，就往后跑，所以整个看到大象的时候就全部完蛋了。再加上呢拿着那个枪啊，毛枪啊，就是扎这个大象啊，没事儿。为什么呢？扎破了一点点，那个大象一点没感觉，继续往前走。所以后来他们就整个失败，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就回来。回来的路上亚历山大就生病生病完了以后就在路上就去世了。所以这个就是当时为什么亚历山大往东打，因为他的老师亚里斯托德是一个很出名的哲学家，是他的老师。他的老师据说，这是据说他就跟他讲论天下大事的时候就说，遥远的东方有个什么
王国？
不是，是黄金之国，黄金多到了在街道上铺的都是黄金，所以进了城怎么样弯腰就可以捡到黄金，只要弯腰就可以了。你知道欧洲人特别爱冒险，但是冒险的原动力只有一件事，什么？
黄金
没有黄金不会去的。所以你就跟他说那个地方发现黄金，他们欧洲人就呼一下全都来了啊。那个，所以为什么他们占领了很多地方，他们最重要就冲着黄金去的。所以他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就是有一个概念，遥远的东方有一个黄金的，充满了黄金的国度，所以他就是一定要去，这就是他。当然他就失败了不管怎么样， 地中海沿岸就被希腊人给统治，统治了以后，希腊的文化语言就传遍了地中海沿岸。后来罗马帝国兴起，罗马帝国兴起以后，这个虽然他武力统一了这个地中海沿岸，但是罗马帝国他们帝国之内通行的语言反而不是拉丁文，拉丁文就是罗马的语言，反而不是拉丁文，反而是希腊文。就像今天一样啊，英语几乎是世界通用的语言，你知道吗？连亚洲开会的时候，你知道开什么怎么讲话吗？讲英语。亚洲开会非得要讲英语，原因是什么？英国殖民地太多了，啊，那些殖民地的人都受英国人的影响，啊，那觉得会讲两句英文就是怎么样？头就抬起来很多。哎，这是真的啊！我在东南亚生活过哈，那个就是真的这样。你知道吗？他父母是讲中文的，其实讲那个英文呢非常烂，但是回到家跟孩子不讲中文，讲英文。我说你为什么讲英文呢？他说不行啊，因为我们当年因为英文不太好就吃了个大亏，所以我要让我的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线，所以从小不需要讲英文，讲中文啊。当然最近改变了啊，因为中国强大起来，他们又开始讲中文，这个人都是顺着潮流跑的。还真的是这样，他们在家印度人是讲英文的，但那个英文你听不大懂的，是印度的乞丐在街边是讲英文的。你不要以为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被统治200年，好，那他受那个影响非常的巨大，就跟这个原因很大。就所以在地中海沿岸通用的语言是拉丁文，啊，是希腊文。所以当时新约圣经写的时候就用希腊文作为主要的语言。好，所以我们在这里看一下，那圣经里面有一个抄写的保存的过程。请问，你觉得圣经是神的话吗？
是。
圣经是神所启示的，神跟先知说，那先知就记下来了，对不对？那先知多少年了？到今天？
三千多年了。
三千多年抄到今天，你怎么敢保证它是没错的呢？好，在座的都有点年纪，请问在座的大家好多人都刻过蜡板吧？刻过蜡板吧？你们没刻过啊？哎呀，
刻蜡板，
那个
刻蜡板，知道刻过。
刻过吧？哎呀，这个我看你不会没刻过，连我都刻过。那刻蜡板对不对？以前没有复印机，都是油印机。那你刻蜡板的时候，你是不是先写一个稿？完了以后，或者是哈，那个老板给一个稿，完了以后你就要写完了以后印出来，完了以后发下去，对不对？那你是怎么样？看看这儿，完了就在这写完了以后再看看。再写，如果只写一页纸，那没什么问题，啊，慢慢写。如果写很多页，打一本书，讲义，整个的讲义，你怎么办？越抄越快，最后怎么样？抄什么错了？一个字跳过去了，对吧？还有时候呢？一行跳过去了，还有的时候呢，哎呦，这抄完了以后怎么样？中间差了一段，那差了一段怎么办？对不对？剪完了以后，中间接张纸，完了接上一块，完了再抄再补上去，因为反正年年他那个油印的没事儿。那缺了一句话怎么办？完了，旁边写上，完了以后呢，那个少了个字儿呢，涂改液改一改，完了再加上去，少俩呢，那空格不够，往上挤一挤，再加上去。好， 这个你抄完了圣经啊，圣经啊，我说的是哈，也这么抄，差一句话，哎呦，缺了一句话，整卷都抄完了，就少了这么一句，怎么办？画个圈在外边啊，就是在里边了。完了少一个字，画个箭眼头，上面一指，加上去。完了改一改的时候划掉，完了再加上去。请问过了100年，你当时你知道，因为你还活着呢。那过了100年以后，啊，过了100年，完了下边那个人拿出来了，这什么意思？并且他要准备再抄一本，为什么那个破了？再抄一本，再抄一本的时候看着你这儿，这什么意思？画一个圈箭头，那上边的是什么？是注解呢还是什么？画了一个这个线。这外边的这个是解释这句话呢，还是说缺了这句话呢？对不对？完了以后呢，你还加一段，你如果加了一段，你说你这句话，这个是你加的呢，还是原来那个啊1000年前几千年前的那个摩西写下来的呢？哎呦，这个很大的麻烦呢，那后边的人完全不知啊。所以后边的人就到底是我是抄的时候把这段抄上去呢，还是把它去掉呢？哎，不要忘记，这是神的话，你知道吗？你少抄一个字，多加一个字，把它无限提高的话，那什么意思啊？啊，你在篡改神的话，对不对？哎，真的，这不是开玩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你把它给删掉了。本来那句话是神给人的希望，那结果以色列人没看见希望，哎呀，惨了，被神骂了一顿，一点希望都没有，没有了。为什么呢？哎，神的希望让你给去掉了，明白了吗？所以这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的圣经有没有一个可以信赖的、可以信赖的传抄过程？不要忘记，不是抄了一年，也不是抄了10年，也不是抄了100年，不止1000年。圣经写到今天，从摩西的时代开始写，到今天差不多超过3500年。从耶稣的时代到今天已经2000年了。所以这么长的时间怎么保存，怎么值得信赖？这就是圣经对我们这个信徒来说，当然对你来说你说我不管，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就很严重啊。为什么？因为我先要我自己能不能信，我自己要不信的话，我怎么去传讲？我怎么知道这是神的话？那后来我们就研究以色列人还有这个后来的人，他们在传抄的过程之中有一些方式和方法。好，我们来看一下。好，这个呢就是最晚的啊，或者是不是这么说，或者是说这么说，我们所拥有的保存到今天最早的一个抄本，最早的一个抄本。原因是什么？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抄了一本圣经以后，他们就必须要把旧的那个破损的圣经烧毁或者是埋葬。为什么？为什么要抄写圣经？因为他们抄写圣经是为使用，但是使用的过程的时候一定翻过程的时候会有破损，时间一久一旦破损，他们就要抄一个新本。但是那个破损的时候经常是少了半页，少了一个角， 那个字可能就没有了。那字没有了的时候，他们就只能够通过就是抄写保留。那剩下的破损的，他们不可以存留。一旦存留的时候，那后边的人就不知道是前面那个队的还是后边那个队，啊，就闹不清了。所以一定烧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难找到有完整的旧的版本，很难，啊，因为他们都烧掉了。那这个是我们能够找到最完整的、最这个早期的一个圣经的版本。这个圣经的版本呢，叫做列宁格勒版本。那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它存在列宁格勒。列宁格勒今天叫什么名字？圣彼得圣 Petersburg， 那圣彼得堡哈，所以改到原来的名字。但是这个名字不能改，好，还是叫列宁格勒。因为这个你要说圣彼得堡抄本的话，那我们就不明白了。我要把那个screen saver 给它去掉。以后呢，这个是它里面，好，你看到这个地方的吗？这个它是一个角落，这是希伯来文，啊，很多人看到希伯来文怎么好像反了，是不是？啊，哎，这是政治的，啊，这是政治的，啊，这是政治的，这个他们是字母文字，啊，那个地中海沿岸呢，基本上都是字母文字，不是象形文字。那象形文字呢，只是在埃及的宫廷里使用，那是更早啊，那公元前四五千年前就已经开始，好，四五千年以前就开始有象形文字。但是呢，欧洲人有一个讲法，这一讲法呢我很不同意，他们呢用他们自己的这个习惯来讲，他说呢这个语言学的发展从象形文字进入到字母文字是语言学的一个进步，听明白这个意思了吗？那我们中国人从来没进步过，一直落后，因为我们一直还用象形文字，你知道吗？因为他这个就定在他们的那个地中海沿岸的那种的环境啊，因为象形文字，原来的象形文字，最早的象形文字就是埃及文，啊，埃及人的文明是几乎在地中海沿岸，所有的文明都是从埃及出来的，啊，所有的文明都是互相连贯的，他们可以找到这个连贯的过程，但是这个他们没有想到中国文明就是一直保持着象形文字。所以做个中国人挺有自豪感，为什么你知道吗？埃及人自己不认识他们自己的文字，埃及人自己不认得。好，埃及人是需要靠欧洲人给他们破译象形文字，他们才知道，知道吗？哎，怎么又来了？又回来了 yeah. 不要看他们。这个呢就是他们这个就是字，但是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是字母文字了。这个字母文字呢，这是希伯来文，好，他们字母，这是一个字母，中间有一小小的空，你看到了吗？中间有小小的空，这是几个连着的字母，这又是一个，完这儿有一个小小的空，啊，这正好又是一个小小的空，所以这个它这个抄写的时候是很规矩的，啊，那这边呢底下有一些注解，这是亚兰文的注解，旁边也有一些叫做margin note， 好，这些就是旁边的也是注解，好，这些注解 是抄写的，下边和旁边都是抄写的过程之中，他们不是圣经。那些拉比，那些文士，在上边做了一些他们对这个圣经研究的抄写的过程之中的积累的一些经验，就把这个放在旁边。所以这些东西对我们今天研究圣经的时候是非常有重大的帮助啊，重大的帮助。所以我们也从这些东西来就知道了解到他们抄写的过程到底是怎么抄写的。好，这是另外一边，你看它是，这是另外一边。好，你看到这个整个的这个旁边都有这个东西，这里边的东西呢你不要忘记，你看它是上面有小圆圈，看见了吗？啊，你看这儿有个小圆圈，看见了吗？这个小圆圈呢就是指的是外边，这上面画个小圆圈的地方，这个就是，你看这些点点点点点，这是它的标点。早期没有标点符号的，那是什么时候才出现标点符号呢？是到后期的时候才出现标点符号，也就是在公元后将近1000年左右的时候，他们以色列人已经没有人，因为他们的语言已经断了，啊，已经没有人会讲希伯来语了。今天以色列人讲的，今天这个以色列地讲的这个希伯来语，是 recreate， 就是重新再造的希伯来语，啊，是根据圣经的希伯来语重造一个事情，希伯来语。这个希伯来语呢，说的不好听是现代希伯来语，跟以前的是不太一样的，完全不一样，语法各个方面都不一样。但是当时的时候，只有拉比知道怎么读这个圣经，老百姓已经不知道了。所以他们到了欧洲，那时候他们已经散居在欧洲，他们就借鉴了这个欧洲的注音的符号，所以他们就把一些元音。因为希伯来语只有子音，没有母音，懂得什么叫母音哈？母音是什么 ？I E I O U， 反正就主要的各种语言里边都是这种，这几种发音，他们没有的，他们只有子音，没有母音，就是咱到底怎么发音呢？是读啊呢，还是一呢，还是 I 呢？就我完全不知。所以但是他们那个时候还有人懂，所以他们就发明出来了一整套这个发音系统，就是点点点横横竖点，上边要不然点在上边，要不然点在下边啊。那学希伯来文的时候就很有意思啊，有机会你们可以去上我的神学院里边，我们去上希伯来文啊。那上学希伯来文的第一堂课大家都开始头晕，为什么呢？第一，光写这个符号就已经写得头晕了，第二，写完了符号还要摁那个点点点，每一个点点点发音不一样啊！你学会这些东西就已经开始，脑袋发晕。没事，那个头一个礼拜是一定会晕过去的，啊，那但是很有意思啊！学会了以后，你会真的感受到哈，啊，想当年，哎，上帝就讲这个话，当然是对他们的时候讲那个话，呵呵也很有意思。好，哎，这个要不要给你们讲一讲？啊，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那个有没有这个你们在汽车上看过这个？那什么意思？一条鱼，那鱼代表什么？基督徒，早期的时候，基督教呢发展在这个罗马帝国的时候发展的时候啊，那个罗马人呢批破基督徒。所以基督徒没有人敢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啊，有一个人，我看着他到这儿，我这儿买东西的时候，觉得他就有点像基督徒，但是又想跟他搭讪一下，又不敢呢，这个贸然的那个什么，那怎么办呢？啊，看他过来的时候，哎，我就在地上呢，画一条鱼，我一画，他就一看，冲我一点头，弟兄。对不对啊？这就是知道了。所以当时的他们有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就是鱼。但是这个鱼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里边呢，这个地方呢是希腊文啊，希腊文。实际呢，希腊人因为用字母文字，他们很喜欢这个，就是这个 play 这个 word play 啊。所以希腊文的这个鱼字，这是小写，这是大写。
这个就等于这个英文的鱼。实际呢，他们把这个字呢是这个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放在一起，就是这个。所以这第一个字母是什么？第一个呢 ，Jesus， 就是 Jesus。Christos， 就是 Christ。Theou 呢就是神，啊，并且是神的，就是那个所属格，啊，神的。这个 Huios 呢是这个 Son， 啊，那个 Sote， 啊 ，Savior。那这么样的一加在一起，中间他们有时候讲话他们会 miss 一个 is， 就是 verb to be， 啊 ，miss 一个 is。那你给我把这个加在一起，这些字加在一起，那什么意思？明白了吗？鱼代表什么？耶稣基督是，哎，中间还缺一个是，这个他们有的时候讲话是喜欢这样，不需要这个字，是神的儿子，救赎者。有点学问了吧？你不再碰见这个，教教别人。我告诉你，那是什么意思？咱们得学点东西啊！哎，这个就是这个意思。鱼的意思就是什么意思？是一个宣告。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救赎主。那是一个我们信仰的宣告。啊，所以以后汽车里边咱们，哎，我的汽车还没有贴哈，回头咱想想，yeah， 真的，这是一种的宣告。好，那我们还有点时间啊，啊，时间不够了，
新闻排练吗？时间
谁排练？小孩排练，跟我没关系。你要用 projector。下课，哎，我们祷告，感谢爱我们的主，让我们在这里学习圣经怎么传抄，圣经怎么发展，真是你给我们的恩典。这是一本极好的书，带给我们认识真神。主，就求你保守我们今天从开始到末了的主日的崇拜。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